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谈谈关于爱的培养。关于爱，我们知道是我们生命的营养，是我们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爱，将活不下去；如果我们没有爱，将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今天我们把爱放到关系中来谈的时候，我们今天着重看一看夫妻之爱和亲子之爱。首先我要讲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非常感动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个人呢叫春宁，他非常的成功，非常的优秀。他讲了自己的真实的家庭故事，其实这段故事是一段失而复得的故事。他17岁上了大学，后来以本专业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到非常有名的大学做研究生，然后拿到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呢，他进入中央电视台的英文频道，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记者，从事时政报道和体育传媒的研究。那么在此期间呢，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也非常的优秀，他们的婚姻呢好像是王子和公主结合的一种童话。然后他们的儿子呢也就降生了。看着孩子天使般的小脸啊，春宁对自己说啊，我要成为最好的爸爸，用一生来爱我的孩子。从此以后呢，他为自己的打拼定下了更明确的方向，要给儿子更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享受更好的教育。他说，我停不下来，我必须要知道自己下一步的盼望在哪儿。然后他就打比喻说，如果我明年要去澳大利亚生活，今年我就会活得更有动力，所以我不断为自己设立目标，让自己的家人活得更舒适。他采访过很多的风云人物，然后在屏幕上也是神采奕奕，得心应手，在栏目组里边带了30个徒弟。他的父母家人呢都天天在电视上看到他，也为他感到骄傲。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春宁的家里却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宁静了。他写道说，每天每个早晨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没有醒来，每个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呢你已经睡着。我知道在落日的黄昏留下多少你孤独蹒跚的身影，在欢乐的周末你和妈妈总是玩得索然无味。春宁呢非常擅长计划，他的生活也喜好整洁，追求完美，所以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总是觉得没那么顺心，因为他非常整洁，看到东西没有摆放整齐就很恼火，所以家里乱他是受不了的。可是妻子呢不是这样的，在他看来呢，岳母和妻子呢两个人管孩子，孩子还总是乱放东西。在他的心里呢，他就想，妻子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一意孤行，然后把孩子惯坏了，或者是没有照顾好他，或者让他生病了，或者摔到他了，所以他就常常抱怨，常常生气。他很追求完美，越来越想不通啊，怎么样能在工作上和学业上得心应手，在家里却无能为力呢？他索性呢就撒手不管，让岳母和妻子去操持这个家。我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是陪儿子玩玩。春宁有一段时间很想出国深造，也考了很高的托福，他却被意外的拒签了5次。后来他就想想说，幸亏当时没有走成，否则这个家可能就散了。他开始和妻子冷战，很长时间谁也不理谁。在电视台里，春宁呢采访、写稿、出镜啊，一如既往。可在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他却不愿意回家，因为他知道天真可爱的儿子在盼着爸爸和他游玩。但是妻子却不是这样。有一天呢，他做完节目，妻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儿子高烧。 然后他就立刻回家，准备送孩子去医院。医生说孩子烧得太厉害了，这件事给他打击很大，他待在家里好几天，不断痛苦地思索，人生不该是这样，不该是这样，家也不该是这样的，不断地争吵，相互的指责，为孩子带来的是什么呢？后来呢，他在电视台的那个工作组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后来就解散了。他被分到夜班这样的一个组里面，这个时候呢，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妻子本来就对丈夫忙于工作、疏忽家庭不满，加上身体不适，出现低血糖症状。在丈夫上夜班的半年的时间里，她开始失眠，整夜不能入睡。这种失眠的状况折磨她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她的身体和情绪。而春宁白天睡觉、生活作息黑白颠倒，更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沟通。曾经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一切的春宁，现在开始感到自己渺小无能。她开始寻求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答案。她看了很多的书，里面有提到说，有一种爱，爱你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无论犯了怎样的错，可以得到赦免和包容。这种无条件的爱给了春宁很大的安慰，她开始认识到自己被爱，不是因为配得，而是因为恩赐，因而自己也当付出这样的爱，不是对方配得，也是出于自己获得这样的恩赐而能付出。所以春宁写道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和礼物，而是我和你一起留下的美丽的记忆。我开始用心陪你，和你一起欢笑，捕捉你的情绪，接纳你的软弱，安慰你的痛苦，我要用一生来爱你。这个你是包括孩子和自己的妻子。所以他决心改变自己，学习无条件的接纳妻子和孩子。看来我看见屋里乱就发脾气，怎么这么乱，现在我会说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吧。对自己完美主义的倾向，春宁也在学习调整。比如他在给孩子制定这个假期学习的计划，按每项打分，如果妻子忘了打分，他可以替妻子做一下。以前他是骂妻子粗心的，现在呢，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那么严格，给对方一个拥抱，一个恩典吧。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爱的故事，比如说孩子的书被弄破了，他就会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书破了我们想办法解决，没有影响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妻子开始埋怨说，为什么把书弄破了，但是春宁则开始提醒自己，我接纳我的孩子可以出错。他也开始接纳妻子的抱怨，他心里想，我不能不接纳他的情绪，转过来指责他。有很多时候他看到自己开始变得柔和，开始检讨自己，然后把说的以前的那些挑剔的话、指责的话全部化成一种祈祷和祝福，开始无条件的接纳他，感谢天主赐给他的妻子，感谢赞美他身上的一些优势优点。现在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暖暖的，欢乐起来。他也觉得自己开始幽默了，不像个机器了，然后和孩子疯玩的时候不分大小。那么这样的欢乐呢，又感染了妻子，妻子脸上越来越多的快乐，也让很多的人说，哎，你好像很年轻啊，比过去还要年轻，发生了什么呢？爸爸妈妈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接纳，也使得孩子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宽容。过去我们会因为他总是记不住某个单词而惩罚他，现在我们不再只看重知识和成绩，而更看重他的品格，无条件的接纳他，他也从中学习了接纳。所以现在的春宁已经辞去了待遇丰厚令人羡慕的电视台的工作，津津有味地做起了家庭教育的事儿。虽然他说物质上减少了不少，但是我们全家人的快乐却增加了很多，一切都是用金钱和名利换不来的。 这个故事有点长，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也已经听完了，心里面也有非常暖暖的感觉吧。我们看到爱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的是，爱不放弃，爱可以调整，爱永不结束，爱可以接纳。就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谈到的爱的各种层次、各种方面、各种面向一样，原来爱可以使人彼此接纳、谅解、担待，甚至辞去一些工作，放弃一些利益，减少一些收入，但是我们获得的是幸福，是相爱，是无条件的爱的关系。这不是我们人生一直在寻求的吗？这不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幸福和爱吗？所以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已经被无条件的爱着。这个大爱就是天主的爱，这个大爱就是又像爸爸又像妈妈的天主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他用他的样子，他的肖像创造我们，给我们分享他的尊严、美好、自由。他又创造美好的大地，生长各种植物，供给我们的日常所需。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爱，或者说承认这种爱，我们就是全世界最有安全感的、归属感的孩子。我们可以不被人完全的理解，但是完全理解我们的那一位，每天支撑着我们，接纳着我们，包容着我们，担待着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要回到这个爱的源头，这就是祈祷。在这里我们和他分享我们的生命的限度，我们获得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解开的惆怅或者需求。总之，我们要回到这个爱的源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心灵是满足的、通畅的、平安的、满足的。其次，我们得到这样的爱的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关系中，我们的孩子身边、老公身边、妻子身边、父母身边、朋友身边、同事身边等等，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甚至陌生人身边，我们能够带着一份永恒的爱、无条件的爱、大爱和这些人相处。这样的时刻，我们就成了这些人的一份礼物，一份包装的或者不加包装的一份上天的恩赐。我们的孩子也会由于跟我们的同居共处，我们的朋友因着我们的友好，因着我们的仁爱、博爱、大爱，甚至陌生人都会惊艳到人生是有阳光的，是有意义的。他们从我们身上获得一种欣赏、接受、包容、担待、不计较、无条件。这也就是我们说天主教会为什么吸引人，或者说长存不替的一个源头，就是在于我们懂得从天主那里获得爱的满足，也懂得用天主般的爱、耶稣基督般的爱去分施、去分享、去传递这份爱。当我们把这种爱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怎样培养爱的品格，我们就会告诉孩子或者分享给孩子一些爱的见证。我们能帮助孩子去看到，在同伴不友善的时候，剥夺自己某些权利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乐意接受别人的缺点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们按别人喜欢的方式，用他们喜欢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对他们的关切，我们乐于助人，我们主动发现别人的需要，我们要爱别人像爱自己。 我们要爱人从爱身边的人做起，这就是仁爱，这就是真正的爱德。同时，如果我们把仁爱的品格传递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与别人的互动中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做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机械的重复的动作，也不是装出来的笑容或者是彬彬有礼。我看到很多人低头哈腰，他们讨好的笑容为的是博取一个客户。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以尊重他人与生俱来的尊严而对别人真正的有朝拜或者是礼貌的邀请的时候，那么这份爱，这份尊严才能被传递，人家才能感觉到无条件的爱和高尚的爱。我们也可以这样教育孩子，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仁爱在家里面形成一种家风。我们家里人都是带着爱说话做事的，都是以对方为中心的，都是以使对方获得天主的爱为中心的，这样的出发点，那么我们的说话做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调整和不同。就像春宁这位爸爸一样，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调整。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的爱由内心自然地发出来，让我们主动发现别人的需要并去支持他们，让我们就从我身边的谁在我身边，我就开始爱他，而且我也把我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样的做法和原则表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应了圣经上耶稣对我们的邀请，如果你愿意人对你怎么做，你就对他怎么做吧。这个就是爱的黄金法则，这个就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础。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在这里也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青少年及家庭成长中心石家庄站6号开业了，今天是第3天，也欢迎不同的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也路过石家庄的时候来这个家里看看，也希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爱心有助于我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每个家庭。我们的使命是陪伴一个青少年，建树一个家庭，影响3代人，造福整个社会。谢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一起勉励，再见。